回忆与思考，作者朱可夫。第九章，伟大卫国战争的前夜。整个二月份都忙于仔细研究与总参谋部活动有直接关系的档案材料，每昼夜工作15到16个小时，常常在办公室过夜。不能说我立刻就熟悉了总参谋部的多方面的活动，这不是一下子做得到的。瓦杜丁、马兰金、华西列夫斯基、伊万诺夫、西莫纳耶夫、切特维里科夫和总参谋部的其他工作人员给了我很大帮助。战争开始前，我们做了什么呢？国家有没有准备？军队有没有抵抗敌人的能力？对于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要做出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各个方面的，考虑到全部主客观因素的详尽的回答，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我深信我们的学者、历史学家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我打算首先从军事方面谈谈自己的意见，尽可能地回忆事情的全貌，并且详细谈谈1941年上半年那些令人不安的日子里的一些事件。先从最主要的问题，即作为国防基础的我国经济和工业的发展谈起。第三个五年计划 ,1938 至1942是第二个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自然而然的继续。大家知道前两个五年计划都超额完成了，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四年中增长了一倍，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 1.1 倍，实际增长了 1.2 倍。联共部第18次代表大会批准工业产品的产量五年内应增长 0.9 倍。有没有根据认为这个计划是不现实的和完不成的呢？毫无根据。事情适得其反。截至1941年6月，工业总产量已达1942年年底计划指标的 86%， 铁路货运量达1942年年底计划指标的 90%， 投产的新建工厂、电站、矿场和其他工业企业有2900个。就投资额而言，计划用于新建和改建工业企业的投资是1820亿卢布，而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此项投资是1030亿卢布，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是390亿卢布。由此可见，正是由于近年来建设事业的发展，投产的生产设备比前两个五年计划加在一起还要多。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的情况怎样呢？像联工部18次代表大会所做的下一个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指出，在执行前两个五年计划过程中，鉴于国际形势大大复杂化， 而不得不对重工业的发展计划做出重大修改，大大加速了国防工业的进度。按照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要求，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仍然得到了特别迅速的发展。整个工业年产量虽然平均增加 13%， 但是国防工业的年产量则增加了 39%。许多机器制造厂和其他大工厂转为生产国防技术装备，一批大型专业军事工厂开始建设。党中央通过供应稀缺原料和最新式的生产设备，帮助生产新式军事技术装备的企业，为使国防大厂得到所需的一切和保证完成生产任务，派去了经验丰富的党的工作人员，担任党组织的负责人，派去了著名的专家。应当指出，斯大林亲自为国防企业做了大量工作。他认识几十个工厂经理、党组织和党组织的负责人和总工程师，常会见他们，以他固有的坚定不移精神要求他们完成预定计划。因此，从经济观点来看，国防工业取得了不间断的、迅速的，甚至可说是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是事实。这里不应忘记，第一，这样巨大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群众及其紧张的劳动取得的。第二，这主要是靠削减直接为居民生产产品和商品的轻工业和其他生产部门而取得的。还应指出，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增长是在和平经济的条件下取得的，是在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而不是一个独武的国家中取得的。所以在增加这方面的比重，实际上就是使国家从和平发展的轨道转到战时轨道，这就会改变国民经济的结构，造成国民经济军事化，直接损害劳动人民的利益。自然，从战后年代的角度来看，说对某种武器应当强调的多一点，而对另一种应当强调的少一点，那是容易的。但是即使如此，也不可能要求对战前经济做出根本的涉及整个经济的改变。我还想说上几句，回想起我们军人在和平时期最后几个月里对工业提出的那些要求，可以看出我们有时并不完全了解国家现实的经济能力。尽管从本部门的角度来说，我们也许是正确的。例如，国防人民委员关于大量增加最新式飞机、坦克、火炮、牵引车、载重汽车、通信器材和其他军事技术装备的生产的建议，就受到了客观条件的限制。当然，在工业和国防方面存在不少缺点和困难，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由于建设事业规模巨大，熟练劳动力感到不足，制造和成批生产新式武器的经验不足，而对军事技术装备和武器的需求则 急剧地提高，再提高。决定成批生产新式武器的过程是这样的。新式武器首先要通过军事代表参加下的工厂实验，接着是部队实验，然后才由国防人民委员部做出结论。政府在国防人民委员、军事工业人民委员和总设计师参加下审查所建议的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并做出是否生产的最后决定。这个过程要花费很长时间，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当一种新式技术装备还处在试制和试验阶段，而设计师又已经设计出新的更加完善的型号来了，很自然，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采用这种新式技术装备的问题，只有等到更新的型号完成试验以后才能决定。整个说来，战前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特别是临战前的三年中所建立的大量生产设备，保证了国防力量的基础。从军事观点来看，党关于加速发展东部地区工业、建立机器制造、石油加工和化学等部门的第二套企业的方针，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在这里建设的高炉占全部新建高炉的四分之三，在伏尔加河和乌拉尔之间建立了第二个巨大的石油基地，在外贝加尔乌拉尔建立了冶金工厂，在中亚西亚建立了大型有色金属厂，在远东建立了重工业，建立了汽车装配厂、制铝联合厂、闸管厂和水电站。战争期间，这些企业加上迁来的企业，把我国东部变成为保证抵抗和粉碎敌人的工业基地。我想简略地讲一讲关于战争前夕的物资储备问题。物资储备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经济转入战时轨道和在经济还不能充分满足战争需要以前保证军队的供给。从1940年到1941年6月，国家物资储备总值由40亿增加到76亿卢布。物资储备包括生产设备、燃料、原料、动力装备、黑色和有色金属以及粮食储备。战争前夕积存起来的这批储备物资，尽管数量很有限，却帮助国民经济在困难的1941年迅速获得必要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保证了战争的胜利进行。就这样，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脉搏跳动得更快了，在临战前的年月里达到了最紧张、最充分的程度。整个国家的生活也变得更严格、更集中了。1939年9月举行的苏联最高绥埃第四次特别会议，通过了普遍义务兵役法。根据新兵役法，应征年龄为19岁，中学毕业生的服役年龄为18岁。为了更好地学习军事，延长了服役期。陆空军的 初级指挥人员由两年改为三年，空军士兵、边防部队的士兵和初级指挥人员延长到四年，海军部队和舰艇人员延长到五年。为了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特别是为了完成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方面的任务，同时由于苏联受到军事进攻的威胁，这就要求增加国民经济部门的工作时间。为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40年6月26日通过了关于改行每天工作八小时、实行七日工作周和禁止企业、机关职工任意旷工的命令，建立了在职业学校、铁路学校和工厂附设学校，培训熟练劳动力的新制度，平均每年可以培训80万到100万人。与此同时，1940年年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关于工业企业应对生产劣质产品和不遵守标准规格负责的命令，采取了严格的措施，以改进企业领导，巩固纪律，加强责任心和维护秩序。